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十字架的大爱，我们早上被召聚到你的跟前。是的，我们盼望那一天，你再来的一天更快的来到。但是在地上的时候，主你扶持的力，你的话语，我们继续求你来赐下，以致我们有力量的来预备自己来见你，也有力量的靠着你在地上学习来跟从你。主，我们把早上的聚集交在你的手中，主你用宝血为我们四面围绕，以致我们在你的保护，在你的同在底下来听你的话。你除去撒旦一切的搅扰，主叫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主你的爱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因着你的爱，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过去我们一直的来按次序的来交通以弗所书。几个月前我们从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讲到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在那里讲到被圣灵充满所显出的不是人在地上扑倒打滚，乃是在言行上多发表神的话，多活出神的话，多向神感恩，在和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彼此顺服。一个人被圣灵充满，自然就会影响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荣耀神，越来越造就人。包括以弗所书第五章后半段讲到的夫妇之间的关系，也讲到第六章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上次我们看过夫妇的关系，早上我盼跟大家集中看的是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就是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早上就集中从这几节来看一个主题，孝敬父母。我盼望能够从三方面来看这个主题。第一，就是孝敬父母是一条带祝福的诫命。第二，就是除去孝敬父母的障碍。第三，如何孝敬父母。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孝敬父母是一条带来祝福、带应许的诫命。旧约的十条诫命是神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很重要的吩咐，是神自己用指头把它写在两块石板上面，通过摩西的手传给以色列人。头四条诫命是讲到人和神的关系，要人去学习爱神。后六条诫命呢，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到人去学习爱人。所以主耶稣说最大最优先的诫命是什么呢？就是爱神，其次的就是爱人如己。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十条诫命的次序也讲明人要与神建立一个正常好的关系，才可以跟人建立一个正常好的关系。一个人越会去爱神，才能够越会去爱人。今天我们要看的孝敬父母是第十条诫命的第五条，他把头四条人与神的关系和后六条人与人的关系呢承接起来，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诫命。一个人如果与父母的关系有难处，他和神的关系就受影响。不但这样， 孝敬父母是后六条人与人关系的诫命首先的第一条。当我们与父母建立一个正常神所喜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会懂得怎样跟别人建立神所喜欢的关系。有一些人他跟别人相处有一个问题，他不懂得怎样跟人相处，没有力量去改善。其中那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他跟父母的关系出了问题。当他学习按照神的心意去与父母相处的时候，他就会得到智慧跟能力跟人建立一个讨神喜欢的关系。所以孝敬父母是会直接影响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的。如果你今天发觉你跟人的关系需要学更多的功课，你可以祷告主开你的眼睛，你跟父母怎样去跟他们建立关系呢？但神在出埃及记颁布这个孝敬父母的诫命之后，这个诫命有九次出现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总共三次记载在旧约六摩西的口，七次在新约，六次是出于主耶稣的口，一次是在保罗的口，在以弗所书这里。所以我们看见孝敬父母呢，在神眼中是要我们很注意的一个诫命。孝敬在新约的希腊原文是赋予的价值尊荣的意思，它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呢，赋予对方重量尊荣的意思。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孝敬父母呢，是带有一个重视宝贵尊荣父母的意思。但是很可惜，今天一些基督徒忽视这个孝敬父母这个诫命，甚至轻视他们的父母。孝敬父母不单只是一条重要的诫命，它也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应许不是说如果一个人孝敬父母他就会长命百岁，一个人不孝敬父母他就会短命寿长，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读刚才读的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的话，摩西在那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意思是当你孝敬父母，你就会在神所赐的地上长久活着。是什么地呢？就是神所应许流奶与蜜迦南美地。我们知道旧约的流奶与蜜迦南美地呢，就是在预表新约的基督里头的丰富。所以当保罗引用这个旧约的诫命，这个讲到这个应许的诫命的时候，他应用在新约的信徒身上的时候呢，意思是说当你孝敬父母，你就会在神所赐给你基督的丰富里头长久的活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翻译第六章第二节以弗所书，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那地长久活着，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如果你跟我盼望在基督里头更多的经历基督的丰富，你我就要学习更多懂得怎样孝敬我们的父母。孝敬父母不单只是一条带祝福的诫命，同时也是一条带有审判的诫命。主耶稣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5章第4节引用这个诫命的时候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咒骂这个字所引用的旧约希伯来原文的有个意思是轻看的意思，耶稣引用的时候用新约的希腊文 的意思是说说坏话或者侮辱的意思。所以在旧约，轻看、说坏话、侮辱对父母这样做的人呢，旧约就说要被治死。虽然今天是新约，是神恩典的时代，但是神的恩典不是给我们说父母坏话、轻看他们、侮辱他们，这些都是得罪主的，叫圣灵担忧的。如果今天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想起以往曾几何时，在父母面前或者在背后他们背后讲羞辱他们的话，我们就需要求主赦免我们的罪，用宝血来洗净我们。如果父母因此有受伤，我们就需要不单只求主赦免，也要去请求父母去赦免，靠着圣灵的帮助，用谦卑诚恳的态度来向父母道歉。箴言书30章17节那里说，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鸟、乌鸦做出来，为鹰出所吃。你有没有轻看的态度的眼光来嘲笑父母呢？有没有用藐视的眼神看父母呢？你可能说有啊，但是我的眼睛还是好好的，还没有被乌鸦所戳出，为鹰雏所吃。说这话的人可悲的地方是，他们的眼睛已经被戳出来而不自知，他们属灵的眼睛已经盲目了。他们虽然信主多年，但却没有能够好好认识主的宝贵跟美丽。是否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因为轻看父母已经失明了好久呢？为什么神要用这么严厉的话来对轻看父母的人说话呢？因为这些轻视父母的人，在他们的眼神里头有神所厌恶的东西，就是一个不知感恩的心，一个背叛的心，一个骄傲的灵。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通过我们认罪悔改，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一个顺服的心，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很重要，但是实行起来呢却不容易。其中一个难主呢，是由于过去我们受过父母的伤害。有一些伤害可能是由于误会，但是有一些伤害呢，却是真的是父母的亏欠，并且是可能我们的经历里头，我们的父母真的不是合乎神的心，是很糟糕的父母，也曾经在子女身上，在你的心灵里头造成很深的伤害，也因此在你心里头有很多的苦毒和怨恨，很深的痛苦。这个叫做子女的很难按照圣经去孝敬父母。但是无论那个伤害是深或是浅，神都要我们学习去饶恕，因为只有饶恕，我们才可能从这个伤害里头被医治出来，医治过来。我以前跟大家交通过饶恕，现在我们再温习一次。饶恕不是接受罪或者纵容罪，饶恕一个人不等于纵容他继续犯罪，或者淡化他的罪，或者淡化所造成的伤害。有人说饶恕等于忘记，所谓英语说 forgive 等于 forget， 忘记，饶恕就是忘记。 说你要饶恕对方得罪你，你就必须忘记他得罪过你。其实饶恕不等于忘记，只是不计较旧账来数落对方，不去旧事重提来揭他的疮疤，再次或者不断的去定他的罪。饶恕也不等于消除对方犯罪带来的应得的后果，比如神赦免了大卫所犯的奸淫和谋杀罪之后，大卫仍旧需要去面对神对他的罪带来给他跟他的家人惨痛的后果。但是呢，受害者不去追讨，选择不去追讨，完全让神自己管理。饶恕也不等于关系的弥合，因为关系的弥合是需要得罪你的对方诚恳的认罪道歉。饶恕也不等于立刻的恢复对对方的信任，因为信任的重建呢，是要需要对方真实的悔改，并且通过时间来建立来显明的。饶恕是什么呢？这样就是当有人得罪你伤害你了，叫你遭受损失，他亏欠了你了，你受的伤越深，他的亏欠带给你越大，你的亏损越多，他欠你的债就越大，他就成为你一个欠债的人，你就成了他的债主。所以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身为债主的你呢，把这个债单撕掉，一笔勾销，释放你的欠债的人自由的离去，放走他。所以饶恕就是释放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饶恕也是释放你心中对这个人的怨恨跟苦毒。神知道我们心里头的苦毒所产生对我们的祸害，比起那个原本的伤害所受的伤害更大的有害处，所以他吩咐我们必定要学习去饶恕，我们别无选择。那么怎样去饶恕呢？第一，我们需要来到神的跟前，用信心为自己所受的伤害感谢神。饶恕不是人能够做得到的，饶恕需要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相信在神主权的管理的底下，他的主权底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好像旧约的约瑟，他哥哥们本来想杀害他，后来就把他卖出去到埃及做奴隶，但是神却能够把约瑟这个糟糕的遭遇，他的兄弟们这么凶残的一个对待，这个伤害，这个破坏当中，神救赎保护了约瑟，叫这些伤害变成祝福。正如后来他在创世纪50章，他对他的哥哥们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有时候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不出神在我们所遭遇的事上怎样给恩典我们，怎样赎回我们所受的伤，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主权的恩典跟的作为，要认定如果不是主权的允许，这个创伤不会临到我们身上。神有他的美意，要做成他恩典的工作。所以怎样饶恕父母呢？我们要依靠圣灵。第一，我们要在神面前靠着圣灵，用信心去为着我们所受的伤感恩。第二，在神面前我们靠着圣灵，用神给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去把伤害你的父母他们的亏欠的债单撕掉，一笔勾销。 释放伤害你的父母，让他们离去，也释放你里头因这个伤害造成的痛苦、怨恨、苦毒，叫他们离去。饶恕不是一个感觉，乃是一个意志的选择，一个心思里头释放的行动。第三，在神面前学习靠着圣灵为得罪你的父母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求好处。第四，找可信任的人去分享你这个饶恕的学习，不是诉苦，乃是感恩，分享自己如何从这个饶恕的学习里头经历过来，如何从这个伤害跟苦毒里头走出来。有时候饶恕不是一下子的，那是一个过程，为受伤感恩，为父母的亏欠一笔勾销，为父母祷告，与人分享。当我们这样学习饶恕伤害过我们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就除去难阻我们孝敬父母的这个阻碍。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重点，如何孝敬父母。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里的儿女是指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需要听从父母，也包括那些已经成年的未婚的儿女，如果他们还没有经济独立，还是生活在父母的硬币跟供应底下的，他们也需要听从父母。神要通过我们对父母的顺服来对付我们旧人里头的自我中心的骄傲和自私，学习活出新人里面的顺服和谦卑。听从父母，原文是听从你们的父母，这里没有限制说是好的父母，也没有说是信主的父母。所以父母，如果你的父母是好是坏，或者是否是信主的，神都要我们去听从父母。是谁拣选人做你的父母呢？不是你自己，也不是父母，乃是神自己。神知道你，他也知道父母的好坏，但神却拣选他们做你的父母，因为神有特别的工作，要把恩典的工作，把平安赐给你。正如耶利米书第29:11那里说，讲到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怎样的意念呢？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听从父母。但是这里听从父母呢，是有一个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好像圣经刚才所读的，是在主里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如果我们父母吩咐我们做一件主不喜悦的事，我们就要为着主的缘故不去听从。但是必须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与父母沟通，依靠圣灵向你父母解释你不能够按照他们吩咐去做的原因。或许你通过敞开的跟他们沟通，你就更明白父母这个要求、这个吩咐背后的原因，以致你能够想出另外一个方法、可行的做法，既能够达到父母原本的意思，又不会做出得罪主的行动。比方说一个例子，比方说马可这个孩子，他有个不信主的爸爸，他替他爸爸替他找到一个很好的补习社， 要替他的数学补习。但是补习呢，刚好就是礼拜天上午马可要去聚会的时间。那么马可是否需要听从他父亲的吩咐去礼拜天去补习呢？马可了解父亲对他补习的那个用意，他就跟父亲建议另外一个补习班，向父亲解释说他主日早上去聚会是会帮助他更有动力更有力量去好好读书的。他答应父亲在学校在补习的时候更勤力更用功，他请求父亲给他一个机会试试。因为马可他信主之后在父亲的面前一直都是有好的见证，所以他父亲就允许他这个新的建议。不过有时候情况不是这么顺利，也是会很艰难。正如使徒彼得他当时在宗教领袖的压迫禁止底下不允许他们传福音，他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回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当父母的吩咐是得罪主的时候，不听从父母不单只是对主的爱，也是对父母的爱，因为免得父母因着得罪主有这个吩咐真的带来不好的后果。这个时候儿女就需要存一个温柔谦卑的心去不听从。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有一次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在学校传福音，她信了主了，当天是礼拜五，她立刻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知道基督徒礼拜天要去聚会，因为当年要考高考，学习的竞争很激烈，学习很紧张，她担心她每个礼拜有一天或者半天失去不能够读书了，学习就因此落后了。但是他说他决心既然说信主了，他就要礼拜天去聚会，他也求主帮助他其余六天好好勤奋的学习，主日早上分别归给主。当时他回家告诉他妈妈他已经信主了，星期天要去礼拜堂。他妈妈是拜菩萨的，是迷信的。他妈妈听后非常的生气，很严厉的跟他说，星期天你一定不可以去聚会，如果你去聚会，你踏出家门一口，家门口一步呢，你就不要再回来。星期天到了，他靠着主他去聚会。他聚会完了回家，他想进家门，他妈妈不开门，他就一直站在那里，从白天站到晚上在那里哭，他妈妈不开门。待到很晚的时候，他妈妈终究出来开门，他妈妈警告他说，好吧，我就准你去聚会，但是你一定不可以受洗。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同学心中有感动，顺服主的吩咐，他去受浸。他又回去告诉妈妈，妈妈那个时候也很不情愿的跟他说，我允许你受浸，但是你自己信耶稣就好了，你一定不可以带你弟弟去信耶稣，带你弟弟去教会。过了一段时间，他弟弟也信主了，并且也跟他去聚会。感谢神，这位女同学自从信主以后，他一直学习在主里听从父母， 做一个常常听话的女儿。有时候为着讨主喜悦，她需要存谦卑温柔的心，不去听从。过了许多年，她妈妈见证说，我的孩子当中一个最乖最叫我满意的就是这个女儿。我们感谢神，过了很多年以后，她妈妈也信主了。所以每一个做孩子的需要学习听从父母，在主里听从父母。但是长大独立的儿女又怎样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没有成年的孩子要为着爱父母爱主的缘故学习听从父母。但成年的孩子呢，也需要孝敬父母，也因着爱主的缘故，为着爱父母的缘故学习去孝敬父母。爱父母，学习去供养他们，特别当父母年纪老迈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到六节，刚才我们读过其中的第四节，我们现在把整段来看一次。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三到第六节记载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讲话。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为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奉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当时的背景是，神在旧约吩咐以色列人要孝敬父母，包括在金钱上物质方面呢，去供养父母。法利赛人就说呢，如果把供养父母的金钱用来奉献给神，他就可以不需要用金钱供养父母了。耶稣则被他们假冒为善。这里耶稣明确地讲到，儿女应该在金钱或者物质方面供应年老父母的需要。我们不可以因为把时间和金钱放在教会或者传福音的工作上，就可以忽略我们用金钱时间去照顾年老的父母身体的需要。因为服侍年老父母的身体的需要，也是服侍神，是蒙神悦纳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教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喜可悦纳的。这里讲到年老的寡妇，他们的儿女或者孙儿女是有责任去供养照顾他们身体的需要的。儿女要回想他们自己年幼的时候，父母是如何养育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当他们长大以后，是需要去报答亲恩，这是主所喜悦的，是他要赐福的。在今天有很多人供应自己孩子和供给自己的父母呢，之间有很大的落差。他们想尽办法去为孩子谋求幸福，却忽略他们父母的需要。事实上，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年幼的孩子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贵，两者都需要我们去照顾去关心。并且呢，年老的父母的需要比起我们的孩子的需要更大更迫切，因为他们很快要走完 他们地上的人生的路程。所以我们不但要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也要关心他们心灵的需要。我们需要找机会跟他们交谈，也需要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要帮助他们信主。如果他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要帮助他们跟弟兄姊妹常有交通来往，让他们能够好好的走完在地上这个最后的日子，好好预备自己瞧见主的面。刘志雄弟兄夫妇出了一本书，很多年前叫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其中讲到有一个弟兄告诉刘弟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他这个弟兄的90多岁的妈妈小时候发生的。第二个故事 是这个弟兄亲身的经历，相隔80年。第一个故事讲到大概100年前，在中国有一位叫张婶的女人，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身体不好，需要靠儿子跟媳妇过活。儿子在外地工作，家里平常就只有婆媳跟儿子婆媳跟孙子。媳妇对这个婆婆不高兴，也觉得婆婆带给他们家很多的麻烦。她有一个给婆婆专用的大碗，里头所生的都是稀饭盘做一些菜，每天都是这样。婆婆虽然不满，但是也不想给儿子一个添麻烦，所以她就不吭声了。后来呢，孙子结婚了，孙媳妇呢第一天在公婆里头家里头做一个孙媳妇的角色来吃饭。这个孙媳妇呢主动把这个大碗呢剩，好像平常他们家人所他的婆婆所做的剩碗，把一些菜稀饭放在这个碗，要递给他的老奶奶。那么老奶奶看到的时候就流下眼泪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孙媳妇就说，原来你是不爱吃这个的。孙媳妇就看不过眼了，就对老奶奶说，你不爱吃就把它摔掉吧。老奶奶被这个孙媳妇壮胆子之下呢，他就把大碗推开。那么在外面的儿媳妇呢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就对这个他的媳妇说，就是孙媳妇说了，你看多难伺候啊，你的老奶奶是多难的伺候啊。孙媳妇就随即对老奶奶说，老奶奶呀，你给我添麻烦了，你怎么把这个大碗打破呢？将来我还要用这个大碗侍奉我的婆婆的。今天当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或者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我们都不要忘记，有一天可能我们都会变成老人家，像他们一样。我们盼望我们的下一代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呢？刚才讲第一个故事，这就是那位弟兄的妈妈小时候发生做孙媳妇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下面就是这个弟兄他的儿子读大学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当时他儿子呢约了一班同学到家里头庆祝2000年的元旦。那时这位弟兄年老的父母正在患病在床，这位弟兄就是跟他妻子呢一起配合照顾这对老人家老年的父母。这个情景被这些年轻人看见，但是他们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凌晨就走了。几天之后呢，这位弟兄就接到一幅祝福爷爷奶奶早日康复的卡片，里头就是这群年轻人一同的签名， 另外还附上一段话，其中这是一个女孩子写的，她说，我的爷爷奶奶和我哥哥小的时候也是住在一起的，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后来他们老了，我的爷爷奶奶老了，就搬到老人公寓，再后来呢病倒了，我爸爸妈妈就把他送到老人院去，后来他们一个星期之内离开世界了。但是我爸爸妈妈去过那老人院只有三次，第一次是送他们去的时候，第三次是爷爷奶奶过世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中国人都是这样，我为我的爸妈感觉惭愧，我很羡慕你们的家，愿神祝福你们的家。这些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今天如何对待我们年老的父母？我们的孩子都在看，我们有没有绊倒他们呢？还是愿意给他们留下好的榜样，帮助他们从小认识孝敬父母是神的心意呢？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在地上的母亲玛利亚的需要。约翰福音19:26-27那里记载说，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拿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他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主耶稣把他年老的母亲，地上的母亲，交托他所爱的使徒约翰，他的门徒使徒约翰，叫使徒约翰来照顾他母亲。从那个时候还开始，约翰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头住了，去照顾他。你愿意跟随主的脚踪，关心你年老的父母吗？或许你觉得在孝敬父母这方面有很多的难处，你觉得你今天的父母或者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特别难相处，又或者觉得你已经在为着工作家庭孩子疲于奔命了，时间都不够用了，经济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如何再有资源去关心父母呢？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呢？愿主耶稣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思考孝敬父母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不单只是一个责任，乃是看见主的应许，看见这个是蒙福的一个操练。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把孝敬父母这个吩咐带到主的跟前，求问主，今天我可以在那一方面去学习操练。主说人在什么地步就按着什么地步去行，主知道我们的处境，但主也盼望我们学习在这个功课上有更多的经历他的恩典，经历他的祝福，以致我们学习按照圣灵的引导，靠着他的恩典，更多能够活在基督的丰富里头。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得亲近你，以致我们得着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 是个丰盛的生命。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在地上你给我们机会去经历你，经历你赐给我们的生命，经历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孝敬父母这个题目的时候，主耶稣，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开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每个人在你跟前，在这个功课上我们都能够有学习。主，以致你借着我们的学习，叫我们更多经历你的丰富，更多经历你的恩典，更多经历你的信实。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真的能够荣耀你的名。也叫我们在地上的父母能够更多经历认识你的名。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